到这些事情，我就想到来彩虹之家的这个经历。我记得是07年的8月份第一个周六，我到彩虹之家之前呢，知青弟兄刚刚到彩虹之家，所以我来的那几周，我就发现有一个弟兄每一周上来分享。我还记得他在分享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为了敬畏神，所以他不吃王所赐的肉，他单单吃素，而且他在王说不能祷告的时候，他把窗子敞开，每天三次面向右窗祷告。那个时候这个弟兄就进入我的这个印象之中。后来到了08年的时候，很有幸我们又住在一起，08年的时候我就搬到了三八旺，跟他们住在一起，一直住到我们弟兄之家的弟兄每一个都娶妻生子。现在我有了林生，他有了乐轩，所以现在带着这里见的时候，就是非常的跟真的是非常感恩神这一路一路的带领。刚才我们唱何等恩典的时候，确实是神从不同的地方召聚我们，然后让我们在一起遇见，让一起在他的侍奉里面，在他的施工里面，我们有份，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所以非常感恩。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饶恕。我们好不好先打开圣经，我们要读一些的经文，大家拿出圣经，我们先翻开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18章第21节到第35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8章从第21节到第35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他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我们再翻开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章的第14到第15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14到第15节，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再翻开路加福音第六章第37节。路加福音第六章第37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我们再打开以弗所书四章32节。以弗所书四章第32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再翻开哥罗西书三章13节。哥罗西书三章13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我们再翻开路加福音23章34节，路加福音23章34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沾揪分他的衣服。我们再翻开创世纪50章17节，创世纪50章，我们从17节读到20节。创世纪50章，从17节到20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同意 OK， 做到20节。然后我们再翻到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24章12节，撒母耳记上第24章第12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最后一段圣经出自撒母耳记上第26章第19到第20节，撒母耳记上第26章第19到第20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若是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诅咒，因为他现在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吧。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以色列王出来是寻找一个个子，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个鹧鸪一般。好，我们读经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饶恕我们，因为你接纳我们。你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被钉的时候，他就赦免钉他的人，说父求你来赦免那些钉他的人，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在你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蒙了你的饶恕，蒙了你的赦免。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因为我们原本是罪人，因为我们原本是得罪你的，因为我们原本是在罪恶之中的，但是你却自己救拔我们，你从粪土中提拔我们，你把你儿子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借着他的死他的复活，让我们拥有与他一样那永恒的生命，那存到永远的生命，就是你自己的生命。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所以我们今天再次聚集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在这里做你奇妙的工作，因为没有你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本是不明白你话语的。就如同那旧约到新约之间，主啊，那一群的人在寻求你的时候，但是他们寻不见，就如同主在地上跟他门徒讲话，但是圣灵赐下之前，他们依然以为主是那个军事上的弥赛亚一样。若没有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如何能明白你？但是我们也感谢你，你把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这圣灵赐给我们，他永远与我们同在。因他与我们同在的缘故，主啊，我们将要认识你，我们将要进入你。主，今天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求你谦卑我们每一个人的灵，你特别谦卑孩子的心，主啊，你特别来洁净孩子的口。主啊，孩子本是那软弱的器皿，但是主，你说人若自洁，就必被你所使用。 主啊，孩子渴望今天再次被你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都渴望被你使用，求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你面前得到洁净。主啊，谢谢你，我们今天一起查考你经文的时候，你在我们当中做奇妙工作。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我每次谈到饶恕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它既是一个好像离我们很近的话题，又好像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话题。它既是一个好像我们每天都遇到一个小小不然的这样的话题，但好像这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当你真正思想的时候，你发现这不是一个非常容易阐述或者非常容易去描述的题目。说它离我们很近呢，是因为其实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在我们所受的教育里面，我们从小其实就有受这种教育。我们每一个人去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最开始学的几句话都是什么？有对不起，对吗？有谢谢，有对不起。当有对不起的时候，就意味着有饶恕在这个过程里面发生。当你冒犯别人，有得罪别人的时候，你有悔过的时候，别人会有一个饶恕给你，会有一个宽恕给你。甚至在很多的我们所接触的影视剧或者文化当中，也都有这样的观念。有一句长话叫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吗？我们经常说我们要宽容的心来对待别人，然后我们的文化里面也有这种说君子有容人之量等等，有这样的一些讲论，这样的一些讲述。大家可能都看过那个神雕侠侣，对吧？这个电视剧可能再 popular 不过了。如果我说一些00后的或者最近几年的，可能大家没看过，但是金庸的这些有名的小说我相信大家都看过。在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裘千仞，大家还记得吗？这个人当年把英姑的孩子打死了，但是他临死的时候他要求什么呢？他要求英姑饶恕他。大家忘了的话可以到 YouTube 上去 recall 一下。我的意思是说，这种的观念，这种饶恕的观念，这种别人饶恕我然后我心里能得平安的观念，其实在世人心里面并不显现。换句话说，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他们在饶恕的事情上，其实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都希望得到饶恕，都希望自己能够有这样的权利，有这样的力量去饶恕别人。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分享饶恕的时候，我们刚才读了很多经文，在这里面主给我们的启示里面，这些的饶恕和属世上的，和我们不信主的，和我们那一群在我们身边那一群不信主的基督徒，他们所谈的饶恕，所谈的宽容，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到底有什么主的话有什么奇特的地方？这是今天我跟大家要思想的一个题目。所以刚才我们读了那一段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那一段最长的经文，大家最开始我们读的那一段，大家都有印象。那里面谈到一个比喻，对吗？好像欠债的一个比喻，一个人欠了1000万的银子，但是他的主人呢怜悯他，就把债免了。但是免了之后呢，他却因着另外一个人欠他10两银子的缘故，他不放过那个人。所以这个故事其实已经告诉我们，我们饶恕的原因和动机和世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很清楚的一个比喻，那个主人就是我们的天父，而我们所欠的钱就是我们的罪债。我们能够饶恕别人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罪债被天父所饶恕，我们的罪过被他所饶恕，我们的罪被他所赦免。所以这是跟属世所有这一切宽容这一切饶恕所不一样的地方，这是基督教和其他信仰里面谈饶恕最直接最不同的一个地方。所以主一直在说，你们饶恕人，你们的父必饶恕你。而事实上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被定的时候，他已经发出这样一种饶恕的一种邀请，他已经发出这样一种饶恕的声音。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相信，我们每一个接受他的人，我们都从他领受了这种饶恕。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曾经被他饶恕过，或者我们不知道我们曾经欠他多少钱的话，我想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的去饶恕别人。这是我想我们和属世的人，我们和不信主的人，和不知道主的人的一个最大的差别。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曾经得罪那一位主，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知道他饶恕我们，我们也知道他所免去的是那1000万的银子。所以我们之所以对那10两可以饶恕，是因为有1000万的银子已经被饶恕了，已经被免了。 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才可以去饶恕。这是一个最不一样的地方。我想当我们每一个人逐渐的来信主，逐渐来认识他的时候，我们最大的一个领会，一个认识，就是我们之前是罪人，我们之前原本的身位是什么。我们不认主的时候，我们无所谓自己是什么，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在后现代流行的这个时代，每个人都觉得好像自己是那个中心。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逐渐，如果我们认真的过信仰生活，如果我们认真的去考察神的话，我们认真的听讲道，我们认真参加聚会的话，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原本是罪人。神他把罪做怎么样的比喻呢？他说罪好像那个污秽一样。我记得我在慕道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本地的一个教会，那是我受洗的教会。我在慕道的时候，他们有开一个课程叫做《以马忤斯路上的陌生人》，当然那是一本用英文教授的书籍，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是因为学英文所以被他们吸引去，是因为占便宜的缘故所以到教会里面。但是有一次他分享罪的时候，我那个老师我记得很清楚，他用了一只玩具老鼠，但他事先并没有跟我们讲，他讲到罪的时候突然把那只玩具老鼠，毛绒的老鼠丢到我们面前，他说这是一只死老鼠。我们当时并没有仔细看是什么，马上所有人都闪开，你知道吗？因为人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这个东西很恶心，先闪开它，或者说这个东西很脏，所以人本然的有这样的一种需求，就是自洁的需求。无论多脏的人，他都有一个自洁的需求。可能有些人有洁癖，你觉得这个人太爱干净，他去某些人的地方或者某些人的场子，他会觉得这个不干净，那个不干净，他会反复的去做卫生，去擦拭。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我们都有这种情节，都希望自己是干净的，都不希望跟那些污秽的东西所接触。我之前跟大家有过分享，就是当我们从垃圾堆旁边走过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愿意很被这个东西所吸引。凡是从那旁边走过，因为你到了新加坡之后可能这种经历就少了，但是如果我就回想以前我在国内那个时候，特别是我到厕所的时候，我就知道什么是这个发达国家，什么是发展中国家。以前我们上高数课的时候，一个老师他讲充分必要条件的时候，谈到一点，他说你说一个国家干净不干净，它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呢？是这个国家的公厕是干净的。大家如果学过充分或者必要条件的话，你会知道他这个逻辑肯定是成立的。如果他公厕不干净，那这个国家不要提它是很干净的。所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第一次来新加坡的时候，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分享呢，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我特别喜欢去参观他的，尤其他的公共厕所，我要看他如厕的条件到底是怎么样，我就知道这个国家到底他的水准，他的素质在什么地方。我到了樟宜机场，我发现真的是 perfect， 因为可能之前我在中国去过太多那样的公厕，我到樟宜机场之后，我发现甚至连坐便器，你知道吗？它有一个专门消毒的一个药水，还有一个纸巾，你可以去消毒那个坐便器。然后被厕纸那是不必你讲的，对吗？但是在中国你要花钱去买厕纸，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差别就给我们看到说，这个文明或者说这个卫生程度的不一样。那我讲的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对于这种东西有一个最大的敏感，对于不洁净的东西，我们本然的有一个天然的敏感。更何况于神之于罪呢？他是何等的圣洁呢？神是个灵，他是何等的圣洁。我们有的时候追求道德的一些东西，觉得比如说我今天拾金不昧，比如说我今天助人为乐，我觉得我今天我很快乐，我很高尚。那么神的圣洁要超过这个多少倍呢？这只是人堕落之后从他存留的道德里面发出的一些东西，都让我们觉得说哇，这个是很感动的东西。那么神的圣洁超过这个多少倍呢？那么神之于罪，他的感觉又多少倍之于超过说我们对于那一些很污秽很脏的东西那样的一种感觉呢？所以我们原本是不配的，因为神从罪恶，他从粪土中，他从粪堆中提拔我们，因为我们身上有罪的缘故，我们身上罪的这个缘故让我们跟神隔绝开来，让我们跟他隔绝开来。而我们通过刚才我说那些经历，我们都非常自然的理解，这是很自然的事。没有人愿意跟死老虎待在一起，对吗？没有人愿意跟垃圾堆待在一起，对吗？ 但是神虽然恨恶罪人，但是他却怜悯罪人，这是不一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真正逐渐知道说我们是罪人，我们知道神为了我们的缘故，他牺牲他自己的儿子，然后他为了让我们能够重新的有这样的一个位置，有这样的一个位分，重新的我们能够和好，耶稣基督做了挽回祭，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重新和好，我们就知道神所免去我们的是怎样大的一个数目。马太福音十八章用1000万两银子和10两银子来做对比，这一点都不夸张，是吧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是这样一个蒙恩的人，如果我们有这样多的一个罪恶过犯因着神怜悯的缘故被免除的话，那么我们去怜悯别人或者我们去饶恕别人的动机是不是很自然的？还是我们要像那些不信主的人一样，我们要为了追求道德上的一种满足感，我们去宽容，去假作宽容？因为人其实你知道他其实他并不能宽容多少，他并没有多大的信心，人是很渺小的信心。所以其实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的本位，我们被神免债的本位这个真相之后，我们去免债的时候，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而一件自然的事情它就不是做作的事情。约翰福音第7章，主耶稣说信他的人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流出这个状态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分享，这是一个自然的状态，这不是做作的，这也不是挤出来的，这更不是装出来的。生命这个东西很奇特，彩虹铃铛大家读过对吗？生命是没有办法去假装，或者你强逼你勉强都不是的，而上帝他所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恰恰就是最自然的。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被饶恕之后，我们的饶恕也是自然的，是因着这个缘故。这是我要分享的第一点，我们饶恕的动机和原因跟世人是不一样的。那么刚才我们还有读到过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的一段经文，都谈到说我们饶恕人要像主饶恕我们一样来饶恕人，或者说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所以在实践的时候我们遇到这一类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主我实在没有办法饶恕这个人，那我们就想到这两节经文，因为主其实有提示我们，主说你们要像我饶恕你们一样去饶恕人，那么主怎么样去饶恕人？我们刚才读到过路加福音23章，主怎么去饶恕人？父神饶恕人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把他的儿子舍掉。那么主饶恕人是他在十字架被钉的时候，他跟父讲了一句话，他说父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什么不晓得。所以主耶稣的这个举动给我们看见，在饶恕和被饶恕这件事情上不再是两个人的事情，不再是两个位格的事情。如果我们不信主的话，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我们饶恕对方，我们饶恕彼此是双方的事情，饶恕方和被饶恕方。可是主耶稣这个举动其实告诉我们，在这个 action 里面有神的介入，因为主说父啊你赦免他们，所以主在做一件事情，主求父赦免他们的罪，主很清楚这些人做的是对还是不对，这是第一点。我们面对饶恕或者被饶恕的事情时，我们清不清楚我们做的对不对？等会儿我跟大家继续分享。第二，主很清楚之后，主向父祷告，主说父你赦免他们，你赦免他们的罪。换句话说，主在这里并没有过多的耽搁在自己的身上。可能我们会有这样的软弱，说主我过不去这一关，我确实受很大的伤害，我过不去，我在感情上过不去。但是主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启示，最终的饶恕这个 action 要想实现要想完成，一定是把一个人伦的关系带到和神的关系里面，换句话说一个人伦的关系变成一个天伦的关系。所以饶恕不是人和人之间的事情，而是人和神之间的事情。主说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你不晓得，主在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当我们经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你被伤害的时候，或者说你是伤害人的一方的时候，那么双方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说其实伤害人的一方或者说有过犯的一方是在得罪神呢？尤其我们是信主的人， 不信主的人可能不知道，但是作为信主的人，我们有没有这个意识说，其实他是在肉身上对我有伤害，但是其实你们知道弟兄姐妹，他是在得罪神，他做了一件得罪神的事情。而主耶稣那个时候他说，主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得罪你了。这是我们看到不一样的地方，这是跟世人不一样的地方，这是跟世上的饶恕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主说不以赦免他们，主看到的是这些人得罪了，难道他们没有伤害主耶稣基督吗？他们没有取笑他吗？他本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们如何对待他呢？他们又如何的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最终的饶恕一定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一定是为那一个人祷告求父来赦免他。因为只有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只有我们效法主的时候，主所说的那句话才能在我们身上应验。主说你们要像我怎么样饶恕人一样来彼此饶恕。所以我们怎么样饶恕人？我们当效法主，把他带到父的面前，为他来祷告。我们刚才读到旧约有几个这样的例子，我们最大的最知道最多的一个例子是约瑟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们也反复在以前有反复有分享过。约瑟17岁的时候就被卖到埃及，他再次见到他这11个兄弟的时候是他39岁的时候。22年过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约瑟怎么样去看待这一段的伤害呢？就因为约瑟做了两个梦，然后这两个梦好像有得罪他哥哥的地方，他就配被卖到埃及吗？这公平吗？这合理吗？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经历过一些的被委屈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次处在那个情况里面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些事它明明是不公平，明明是不合理的。但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些经文，明明约瑟说什么？他说神让我先来到埃及这个地方是为了要保全多人的性命。所以他看到的是神的一个计划，神要保全以色列人的性命。他在这一段关系里面，他也是把这段关系带到神的面前，他是看到神的计划，神在整个以色列身上计划，所以他不是单单看他一个人。你说他有没有苦痛，有没有伤心？我相信是有的，但是他能看到神的计划，他能看到神更大的一张图画。所以这个例子其实给我们也有提示，我们在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可否去询问上帝，你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图画在我们的身上？在这件事情上，你要让我看到什么？你的旨意在哪里？所以这是我们从约瑟的身上所学习的例子。那么我们再往后读到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我们从大卫身上又学到这个例子。大卫好像也是很倒霉，是吗？你说扫罗是因为鬼进到他的身体里面，所以呢他就要去杀大卫，对吗？当然他有一部分可能是嫉妒的原因，但是圣经明明说鬼进到他身体里面，大卫弹琴的时候他就用枪去刺大卫，后来他又追杀大卫。然后大卫有一次在扫罗大便的时候，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是吗？一个人在大解的时候他最没有防卫能力，对吗？所有的人都劝大卫说，神已经把他交在你手里了，你现在要报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人，那群人，他们的灵性是怎么样，是一种报仇的文化，是一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一种文化。但是大卫把那个衣襟割下来之后他后悔了，对吗？所以当扫罗出动的时候，他就去跟扫罗讲那番话。所以我们读的撒母耳记第一段的那段经文里面，其实大卫有讲一句话，大卫说，你这样的追杀我，但是我求神来在我们中间做一个审判。他说因为我并没有加害你的心，我求神在你的身上给我一个公义，但是我却不要亲手加害你。这是大卫的一个灵性，这是大卫的一个生命。为什么神要拣选他做王？我不是说因为他行得好所以他做王，我们是说我们看到这些 这些很著名的这些圣徒里面，他们的生命里面那些吸引人的地方，那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因为他清楚的知道，大卫清楚的知道，神是最终的审判官，深渊在的，报仇也在的。他清楚的知道，这不是他跟扫罗两个人之间的事，更何况这里面还有一层意思，是因为当时扫罗是神所高立，所以大卫本身这个举动，他有敬畏神的缘故在里面，还有顺服神的缘故在里面。但是除了那个之外，他在处理这一件被伤害的事情的时候，他很清楚上帝要在他和扫罗之间做决断，究竟谁是谁非，所以他没有擅自的去做这样的解决，他没有去宰杀扫罗。到了新约，主耶稣说，你们在心里记恨人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杀人了。那有多少次可能表面上我们跟那一些来寻求我们饶恕，或者说我们本该饶恕的对象，我们没有什么样的表示，但是心里面其实我们是不饶恕的，在心里面其实我们已经自己做了这个爱之门。所以撒母耳记这一段经文再来提醒我们，上帝要在我们和饶恕和被饶恕方之间做一个公断，因为深渊在他，报仇也在他，不在我们。大卫很清楚这一点。那么我们读到最后的那一段撒母耳记上大卫的那一段经文，第二次他又遇到这个状况，扫罗在那个地方睡觉对吗？然后竟然他的保镖不在旁边，然后大卫就跟他的一些军长就去了，很轻而易举的竟然就把大卫的兵器和大卫的水罐，就把扫罗的兵器和扫罗的水罐就拿走了。那你说那个时候取他的首级不是很容易吗？但是大卫依然没有那样做，大卫依然没有那样做。大卫怎么样去回复扫罗呢？大卫说，如果是耶和华的人感动你做这件事情，那我愿意耶和华来悦纳这样的一个献祭。换句话说，他知道说，如果是耶和华取我的性命的话，我愿意把自己献给他，因为他知道主权在上帝面。他说，但是如果是人来去用你做这样的事情的话，那个人要咒诅。所以大卫很清楚主权在哪里，大卫没有去报仇，没有去这样的去不饶恕，他清楚审判在耶和华，他清楚主权在耶和华。如果是耶和华要他的性命，没有人可以存留他的性命。所以正是因为他认识这些，他知道这些，所以他能够这样的来对待扫罗。所以旧约里的这几个例子，这几段的故事都给我们提醒，包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那样的祷告都给我们提醒，饶恕其实不是两方的事情，饶恕是有神介入，而且只有当这个人伦的关系变成天伦关系，这个垂直变变这个平行关系变成垂直关系的时候，最终的饶恕才能实现。因为在人和人之间其实没有真正的饶恕，因为人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没有办法饶恕。所以我们再回顾，我从开始到现在我分享了两个点。第一个点我分享的是说，我们和世人饶恕的动机和原因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一千万的银子被免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之于神那样的一种罪过有多大。第二我分享的点是我们怎么样去饶恕，这都是我们和世人不一样的点。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南非总统曼德拉去世，当他去世的时候，网上就有很多人在贴出或者晒出他的照片，他的经历，他的传记。这是一个很传奇的人，对吗？他是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但是在这个人身上你可以从很多层面看到一个东西，但是你可以很清晰看到一个点，就是饶恕，他对白人的饶恕。这是一个受白人欺压的人，他在罗本岛待了多少年的时间，几乎是他人生将近二分之一的时间，但是他最后出来的时候，他说如果他不能够把心中那些苦毒那些的积怨都抛在身后的话，那么其实他还在监狱里面。这是我们主内的一个弟兄，他是基督徒， 他向世人展示的这种饶恕，这种的力量是每一个人所叹为观止所惊叹的。有一部电影叫做 Invictus， 大家有没有人有看过这部电影？他是以这个南非的，在当年在南非举办的一个橄榄球世界杯为背景，当然那是曼德拉出狱之后发生的事情。曼德拉怎么样去鼓励他们的橄榄球队？他们的橄榄球队里面有只有一个黑人，因为在之前其实南非是被白人统治的，是这样的一段故事。但是当那一个你知道那个橄榄队的队长，他怎么样去得到这样的鼓励？因为你知道其实南非队他的实力并不是最强，那一年最强的是新西兰队。他怎么样去得到鼓励？他去参观曼德拉曾经被关押的监狱的时候，他受到鼓励。他说，我的总统他就被关押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但是他出狱之后他所展现的那种生命却是这样的一种生命，他被惊叹的。当然他被曼德拉生命之中的这种坚韧，这种不放弃所感动，他一直激励他的队友到最后的时候不要放弃，所以最后加时赛他们战胜了新西兰队，他们最后取得胜利。但其实这是饶恕，这是一种不放弃，这是一种不屈不挠这样的一种精神，一种基督教的精神所带出来的。最近在网上，在微信里面，大家如果有加一些基督教的平台的话，那么传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三江教会的事，对吗？大家可能有知道这件事，可能不知道这件事。在四月份的时候，大概是四月初的时候，浙江省永嘉市的一个三江街道有一个很高的教堂，那么被政府认为是违章建筑，尤其那个十字架很显眼，政府要求把那个十字架拆下来搬到教堂里面去。所以围绕这件事有很多很多主内弟兄姐妹的分享，肢体的一个分享，甚至很多人在说新一轮的逼迫可能从此开始。但是这对我们其实这并不是新鲜的事情，因为主在的时候他就讲过，你们是小群，世人恨你们是因为他们恨我，主在的时候他就讲过，而且主讲过说学生不能大过老师，仆人不能大过主人。所以这一切虽然他们在三江，对吗？我们在这里，但他真的是我们的肢体啊！我们可是真的是，我们是你说同根，我们流的是一样的血，对吗？我们流都是流基督的血。所以我说他们受逼迫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在受逼迫。所以我说我们受逼迫这件事，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主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这件事就发生过。那么主是用怎么样的方式来回应？饶恕。主为那一切定他的祷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点可以去切入，对吗？但至少有一个点，有饶恕的一个点，特别是为所谓的仇敌祷告这个点，这是我们可以 操练的一个地方。我们周五同工会的时候，我们曾经为着三江教会的祷告，从本人上讲我是非常的难以在这件事情上来祷告，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公义的事情，很不公正的事情，很不公平的事情。但是主吩咐我们是这样，主给我们这样的吩咐，所以我们选择用饶恕来回应他，选择用为他祷告，为他祝福来回应他。所以这是基督徒跟世人展现出的不一样的生活。在文革的时候，以前我看过很多见证，就是在文革中受逼迫的基督徒，那些基督徒甚至为着那些来揪斗他们的人来祷告，揪斗他们都是他们的晚辈啊，可能他们的孙子辈啊，那些红卫兵当年都是年轻气盛的，但是他也为他们祷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会有多少人将来有一天会落到那样的情况里面，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其实都在选择用主所给我们的吩咐来回应这一切。因为今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有唱，
我们是用爱的方式来和人交通，因为神爱了我们。这一切不是因为其他，因为只因为神爱了我们，不因为其他，只因为他免了我们一千万的银子，是因为我们已经得到这恩典，只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有这样的可能来选择饶恕。所以今天在我们身边，在我们里面，刚才张丽姐我们在中间敬拜中间我们有祷告对吗？在我们当中我们肯定有过摩擦，一定有过摩擦对吗？不然箴言就不会说铁磨铁越磨越锋利了是吗？你不经历这个过程其实没办法锋利。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怎么样去回应，怎么样去对待这个功课，其实可能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听过，我们也看过，我们读经也读过，但这个功课我们一直在操练，就是饶恕的功课。我们怎么样去对待我们所受的伤害，这是饶恕的功课。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习，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开始进入恋爱的这阶段，很多弟兄姐妹像我进入婚姻之后，甚至有孩子。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丈夫和妻子之间他需要多大的一种包容和饶恕。但是这种包容如果只是用属世的那种眼光去看待去对待的话，我们在亏负我们的上帝，因为这不是简单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饶恕不是两方的事情，饶恕不是人和人之间的事情，它最终的完结一定是有什么结果。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心中还有你觉得我不能饶恕的对象，无论是你的家人，现在的弟兄姐妹，还是在工作场所里面你的部下、你的同事、你的老板，我盼望今天神的这些话语再一次来提醒我们，再一次来感动我们。我们饶恕不因为其他，只因为他先饶恕我，只因为他先免我们的债。好，我想我今天就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饶恕我，而且你给我们看见，你所免去我们的是那一千万的银子，这是你的圣经里明明启示的。或许我们当中，我们很多人还不曾知道这一千万的意味着什么，这一些的罪意味着什么，我们还不知道在十字架上被定的主耶稣他所付上的代价是什么，我们还不知道那本来应该上十字架的可能是我们，而不是主耶稣基督。但是父选择饶恕我们，主选择饶恕我们，而且免去这一千万的工资，得以让我们在与人交通的时候，在与人接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饶恕人。我们饶恕人不是因为道德上我们获取某一种的喜悦，乃是因为主你饶恕我们，所以我们饶恕。我们饶恕人也不是单单靠着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需要把他带到你的面前，把我们自己也带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知道饶恕不是这个人单单得罪我们，乃是他得罪你而他又不晓得，所以我们尊你为大，所以我们知道你是主，所以我们知道你要做最后的审判。而且主，我们知道爱你的人你要祝福他们，凡事都相互效力，叫那些人得到益处，你有这样一个美好的计划。所以主，我求你恩待，你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给我们的眼睛专注在你的身上。我们一切与人之间的接触交通，我们若没有跟你这样的一个根基的关系，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应付。而这正是你把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下来做一个样板给我们看的原因。你给我们看见他是怎样活出这样生命的，乃是因为他与父有怎样的交通，乃是因为他在地上是怎样的尊你为大。求你的宝血再次来遮盖我们，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有太多的骄傲的东西，有太多尊自己为大的东西，有太多不敬畏你的东西，这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饶恕的原因。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你吩咐我们 要饶恕人，我们不饶恕人，也不饶恕我们。主，我们领受的恩典是大的，你帮助我们尊你为大，你帮助我们敬畏，帮助我们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看见你给我们的祝福。谢谢主，特别要把我们在国内在三江的肢体再次交在你的手里，说他们正在受逼迫，不让聚会的时候，我看到消息说他们在雨中，在教会的外面继续聚会。我谢谢你，我谢谢你恩待他们，你给他们这样坚定的追随你的心，也为着那些逼迫他们的祷告。主，按照我们的本然，我们根本不可能为这些人祷告，因为我们的文化里面充斥的是报仇，不是饶恕。但是因着主你饶恕我们的缘故，所以我们愿意为他们来祷告。主，求你赦免他们的罪，因为那些人做的他们实在不晓得，他们不晓得他们在做一件怎么样的事情。求你赦免他们的罪，再次把我们每一个人带到你的面前，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操练饶恕的功课，就从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开始，做一个饶恕的人。谢谢主，你跟我们同在，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好，感谢主赐下他的话语。我回应一下妇女弟兄的分享。之前呢，我想有很多小组都组织看过有一部电影叫做 Amazing Grace， 这谁看过举手一下，看过吗？东部小组看过吗？奇异恩典，就是写这个阿密什的一个学校，有一群小学生结果遭受了一个非常惨痛的一个枪杀事件，有一个人进去杀了很多学生，看过吗？这个电影其实它中间有一段特别特别打动人的地方，如果你们去搜索的话，它有一个三分钟的一个很简短的一个介绍，就是那个最精彩的片段，就是当时被杀的这一群学生的父母们他们来到了这个杀人犯的这个妻子的家，然后当时这个妻子和他的父亲都在，他们就很紧张，就是说这个他的丈夫犯了这么大的一个罪，他的丈夫他自己还有一个小孩嘞，就是他的动机是什么我都不是特别清楚，他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好像有一点报复这样的，就是不太正常的一个心态。后来这一群阿密什的父母呢，就来到了他的家中，就跟他说，很平静的跟他说，我们来今天是告诉你，我们要饶恕你的丈夫。他的妻子就反应特别激烈，怎么可以呢？怎么可能呢？你们就这样饶恕他了？就是你们就选择了饶恕，怎么可能能饶恕呢？这么大的一个罪，而且当时里面写到一个就是其中有一个姐妹俩的那个，就是那个女主角那个妈妈，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她内心充满了仇恨和愤怒，她不能饶恕，她真的不能饶恕，她的丈夫跟她说上帝告诉我们要饶恕，但是她说我不能，我做不到，我就是做不到，我要离开这个地方。后来有一个活下来的一个小女孩回来跟她妈妈讲了她女儿的故事，后来他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他的女儿自己在临死之前就像耶稣饶恕那个旁边的罪犯一样，他的女儿说你朝我这儿打吧，我饶恕你，就是你要开枪你就往我这儿开了，就是那个女孩子就是好像才十几岁吧，她已经准备将来要出来做老师，但是在最后那一刻出现这个事情的时候特别感人，她就说你往我这儿打吧，但是我饶恕你，我知道你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后来他妈妈听那个活下来的那个女孩说，我的女儿都已经饶恕她了，我为什么不饶恕呢？后来她就选择了饶恕。这个故事非常非常感人，如果你们有空，我建议大家都去看一下，这是一个很 很奇特的，我是觉得照着人的感情你是绝对做不到的。后来这个罪犯的妻子和他的孩子都成了这些阿米什的这些姐妹们的好朋友，他们一直照顾他们妻子和孩子，而且也加入了他们的里面吧。这是其中的一个故事。还有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人知道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罪犯叫陈进兴，在他进入监狱以后他信了主，你们知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他曾经绑架了 一对妇女，好像是台湾很有名的一个人，是叫名字我忘记了哈，就是绑架了 一个妈妈和一个女儿。那后来就是因为他信主以后就引起了非常多的争议，就是包括我们当初信主的时候，有些人就说为什么，凭什么陈立新他也可以信主，那就意味着将来我跟他一起进天堂，这太不公平了就是很多人会这样想了。但是我跟你们讲他为什么信主，你听了以后会很震惊。当时他绑架了这对母女是基督徒，这个小女孩在她被绑架以后她都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但是她觉得她唯一有一个希望就是上帝，她信的上帝会帮助她，所以呢她就用了一张纸，她画了一个十字架，画了一颗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因为这个是好长时间之前我看到的一个信息，我有点忘记了，她画了一幅画，这幅画呢就是跟她讲神的爱。后来陈进兴在他看到这幅画以后他彻底崩溃了，他觉得他以前追求的所有的道德观，他的信仰，包括他为什么要绑架这个母女两个人，全部在那一瞬间彻底崩溃。所以他进了监狱以后他彻底的改头换面，他说他要信主，他要信耶稣，就是这个小女孩给他传的书，神奇吧，就是饶恕。那个女孩子在那一瞬间他怎么可能这么勇敢，他怎么可能可以这样子饶恕他一个比他厉害这么多的人。我觉得若是没有神在他的心里面他也是做不到的，这也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所以神怜悯罪人，无论你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包括陈进兴这样的人，其实是为神做见证，当他信主以后那是一个很大的见证。还有一个就是以前大哥也跟你们分享过的，就是曾经在东北很有名的一个有一点像黑社会老大的这种人物，他曾经吃喝嫖赌什么都干，也是到了美国以后后来有人给他传福音信主了。他曾经有一次好像放过那个照片，就是现在这个人就是彻底的被神使用作为他的一个器皿，他把他所有的那些东西全部放下。对，当时他过的一个生活是很惨淡的，就是赌到一种程度就是倾家荡产，他的妻子已经都没法面对这样的一个生活。后来是因为信主，他的妻子彻底的饶恕他，然后他们又重归于好，然后这个家庭现在为神摆上。